Palm Sunday 哈、啊，棕榈节。那上一次呢，我们讲过了棕榈主日的信息。因为我们说我们没有受难节的聚会了，所以在上一次我们提前讲了这一次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接下来我们会来思想基督的受难。今天读的经文比较长哈、啊，其实我觉得在圣经里边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啊，四卷的福音书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记录最后这一段时间。那基督最后在耶路撒冷里的时间，最后受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之后就是复活节，就是复活哈、啊，复活和受难它是联系在一起的，受难是复活的前奏，复活是受难之后的荣耀的一个彰显，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话题。那在这之前呢，我邀请大家，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孩子深深的觉得，人的语言无法透彻的表达你的心意，表达你的作为。主啊，就祈求你按照你所应许我们的，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愿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以认识你，使我们能以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手中，把你面前的每一位仰望在你手中。孩子深信今天来到这里的人是你所招聚来的，今天能听见你福音信息的人是有福的。主啊，就愿你亲自赐福给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使我们认识你，爱你，得着你要赏赐给我们的福分。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讲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非常的长哈、啊，我希望大家呢，我们在脑子里稍微的过一下，思想一下。那上一周我们讲到了棕榈主日，讲到其实说的是这一周日，就是今天哈、啊，是主耶稣大概两千年前的今天哈、啊，主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他是那将要来的王，门徒认他，似乎当时的群众也认他，把他们的衣服放在路上，把棕榈枝搭在路上，然后让耶稣骑着驴过耶路撒冷，过去，然后进入耶路撒冷。我们思想这个画面啊。之后呢，我们上一次讲到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那去过耶路撒冷的人，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去以色列哈，我们住在那个橄榄山上面哈。那当你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山对面，你可以俯瞰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所以当主耶稣看见那座城的时候，那座在他名下的城，那里有在他名下的殿，那里有属他的儿女的时候，他曾经哀哭。我们上一次分享到这个内容，为什么主哀哭，他的心在想什么。主曾经为耶路撒冷，为他的儿女哀哭，他说时候将到了，你们会受那样的灾难，他说因为你们不知道眷顾你们的时候。那么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我们慢慢的思想哈，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还有几天的时间。那么耶稣曾经洁净圣殿，曾经在殿里面教训百姓，曾经最后和门徒一起吃了逾越节的晚餐。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守的圣餐，就是在那一个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所亲自设立的。他说这是我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拿起那个葡萄酒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主耶稣行了这些事情，然后逾越节的那个晚上晚餐之后，他们一起到客西马尼园，主耶稣曾经在那里 大声的呼求祷告。之后主耶稣被抓，被抓之后被押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边去审讯。第二天清晨就被带到比拉多的，就是罗马人的巡抚比拉多的衙门里边。上一次我们分享过这个内容，他们说他们不能杀人，所以他们把耶稣带到那里去了。其实不是他们不能杀人，他们是想让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被咒诅，所以他们把他推到罗马政府的手里去。之后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读到的内容，他曾经被解到西律那里去，比拉多也不想杀他，比拉多说他既然属于加利利的就找西律去吧。西律是个王，那时候的分封王。我们知道这个西律当时杀死施洗约翰的其实就是这个西律。他这里讲比拉多和西律本来有仇，权力的统治的关系。西律也上耶路撒冷去，因为那是一个大节期，因为那是个复活节，不，因为那是个逾越节的时候。那很多犹太人，就说全天下虔诚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要过节，所以耶路撒冷里非常多的人。西律也在那里，所以耶稣曾经被解到西律面前。咱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哈，西律很想见他，很高兴，哎呀，听说了这是个会行神迹的，大概他感觉到耶稣像个魔术师一样哈，他很喜欢耶稣，你给我行个神迹让我看看。耶稣在西律那里一句话没有讲，所以他们看低他，羞辱他，然后把他送回比拉多这里，然后在比拉多面前受审，被判死刑，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内容哈。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我们脑子里，为什么今天读这么多的经文哈？还有很多经文，真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读下来哈。希望弟兄姊妹们把这一个过程放大一个图画哈，放成一个大图画来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哈，我们都知道，到了教会的人都知道，有的甚至没到教会的人也听说过这个事儿了。十字架确实是个残酷的刑罚，我们上次也讲过，那是罗马人专门对待他们的被统治者的刑罚。罗马籍公民可以不钉十字架，他们的被统治者他用这种酷刑来惩治他们。十字架在当时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事情，我们知道历史上记载有一个罗马将军，他一仗打赢了以后，他把千人上千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从城门出去好几公里的路，边上钉的都是人，非常残酷。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啊，却非常的平实。圣经的记载没有任何去渲染那一种痛苦，那一种感情。圣经上只说耶稣被鞭打了，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看到每一次讲这话的时候非常的直接平实，非常短暂讲过去了。鞭打痛苦吗？确实很痛苦。我们去参观罗马人出土的那些文物啊，那些当时罗马人用的鞭子，那个鞭子每一个不是一条鞭子，一组鞭子上面有的有倒钩，有的有那个贝壳的片，所以它打上去一下子不是一下，那确实是非常痛苦，十字架也非常痛苦。但是耶稣钉十字架也不是他一个人钉上去，很多人钉上去，他钉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觉得今天啊，很多人在谈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一个电影叫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的就是整个在描写在演他这个最后钉十字架的经过。那我记得有篇文章报道，就说当时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说很多不信主的人，异教徒也好什么，他们看了也流泪。当然我们的内心上帝给我们还是有一颗 虽然我们被罪污染了，但是还是有一颗爱心在那里的。当一个人被那样对待的时候，我们会痛苦，对吧？甚至现在当我们看到某些文章，某些动物被虐待的时候，我们都会流眼泪，对不对？但是耶稣却好像不接受这样的眼泪。我们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哈，我先跳过来哈。我们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26节的时候哈，他说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了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27节讲到有很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当时他们眼里的耶稣是谁？有些人在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那一些宗教人士面前，耶稣是个祸害。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我们就不得安宁，因为他行了很多神迹。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个33岁的拿撒勒人耶稣，在30年之间他没有任何名气，他生活在一个小的地方，拿撒勒，被人看不起的地方。3年之后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何城都震动了，都问他是谁。他并不是不知道他叫耶稣，他们想知道他是谁，但是在这些宗教人士眼睛里他是谁？他是抢夺我们百姓的，他做了太多的神迹，大家都跟着他去，不跟着我了。所以在圣经上记载，比拉多这一位外邦的巡抚甚至知道他们把他弄来是因为嫉妒的缘故，因为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任何罪来。甚至当他们控告他，我们知道他在该亚法的院子，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被审讯的时候，他是为什么定罪的？大家有印象吗？哈，大祭司的院子里他被审讯的时候，他是为什么定罪的？他们找了很多事情来诬告他，找不出证据来。最后一句他也不回答，最后一句话他回答了，大祭司说，你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是。他是因为这个定罪的，于是大祭司就撕裂了衣服说他亵渎神，他说了健忘的话，他是因为这个被定罪的。但是他们交到比拉多手里的时候，他们不说这套了，他说的他那个诱惑百姓，不要让他纳税给凯撒，他要用政治的理由把他弄死。当这个情况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反驳。所以在他们那些人的眼里，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抢夺，跟我们抢夺权力的人。我们是宗教领袖，圣殿是最重要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敬拜，然后出现了你一个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人都跟着你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抢夺，他们是要做这种事儿。那在比拉多眼里呢？比拉多不想判他罪，因为比拉多看不出耶稣的反叛来。耶稣虽然是有很多人，我相信比拉多听过他，就像西律一样，西律高兴得不得了，耶稣来了，他听说过他，但是在他们的心里，他不对我的政权构成威胁。他虽然行很多神迹，但是他不暴动，没有发现他任何要推翻政权的举动，甚至他被抓的时候，他们看到他门徒都跑了，没人跟着他了，所以比拉多不想杀他，他对我政权没有任何威胁。在老百姓的眼里看到的他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在为他哀哭，这些妇女为他嚎啕大哭？为什么呢？在老百姓的眼里知道这是一个拉比，是个好人呢，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啊，他救我们啊，他把鬼赶出去啊，帮我们把病治好了，他是个好人呢，他讲的都是好道理啊，你看他怎么落了这个下场呢？所以老百姓为他嚎啕痛哭。但是接下来哈，在27章哈，27章说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过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要到了。”跟我们上一周所讲的信息连在一起，我们知道那是个什么日子。因为主耶稣说日子将到了，你的仇敌要环绕你，四围聚起土垒来攻击你，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 我们知道这是主后70年时候发生的事。他说一个石头不留在一个石头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发生过很残忍的事件，屠城，提多将军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当这里的时候，人在为他嚎啕痛哭，为他哀哭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不要为我哭，他说你要为你自己和你的儿女哭。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啊。所以刚才讲，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看到The Passion of Christ， 当我们知道他在受苦受流血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软了，我们的心同情他，哎呀他受了这么多的苦，所以我们就为他哀哭了。但是在这里我们把一件事放在心里，耶稣不接受这样的眼泪，耶稣不接受我们同情他的眼泪。他说你不要为我哭，你要为你自己和你的儿女哭。耶稣曾经为这些人哭，这是他决意上十字架之前发生的事，我们上周讲过啊。为什么？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其实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刑法痛苦吗？痛苦。十字架痛苦吗？非常痛苦。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关键不在于那个刑法，关键甚至不在于十字架，因为那时候钉十字架的人多了。为什么他的十字架与其他人不同？为什么从他那个时候开始，十字架成了拯救的记号？今天医院里都挂十字架，为什么？其实他的关键不在那个刑法，他的关键在于，大家觉得他关键在于哪里？啊，他关键在于哪里？他没罪，胜过仇敌。他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他是谁？关键在于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他是谁？我们知道哈，一个人的举动哈，当一个人受羞辱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内容，他的程度跟他的身份是有非常大关系的。我简单的这样说哈，比如说有一个要饭的跑到你面前来了，又脏又臭，然后拉着你非要跟你要钱，然后你态度非常不好，你吐一口唾沫在他身上。我不是说这对啊，这非常的不对哈，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面对的是那样一个身份的人。当警察过来把你车拦下的时候，你吐口唾沫在他身上试试，你知道你要遇见麻烦了，你麻烦大了，对吧？你不大敢，因为那是身份的问题哈。你再往上面再想想，你现在咱们在中国哈，习主席啊，你吐口唾沫给他试试，那估计当时就把你压住了，你后半辈子比较麻烦啊。你要看他是谁呀，他才跟这个举动有关系，他的程度才有关系。我前两天看一个视频哈，真是心里很难过啊，看到一个那个媳妇打婆婆，这个儿子在那里摄像，我不知道有人看到过吗？那么一个年轻的女子哈，打一个老人家，打成这个样子，也就罢了，居然这个儿子敢能够在边上摄像。你说这个老人家肉体上痛苦吗？也痛苦，被打总不是羞辱，打脸上打在头上这是羞辱，但是我相信那个更深层的痛苦是那一个儿子，那一个是他从小抱大的，吃他奶长大的，那一个从小呵护的，把一切的心血都培养在这个儿子上的。今天他结婚了，他有媳妇了，然后这位老人家还做牛做马的要在他家里服侍他，然后这个时候媳妇来打婆婆，来打这个妈妈的时候，这个儿子居然在那里站在边上录像，那一种痛苦，他是在关系里边的痛苦， 是吧？如果我真的是个要饭的，我在街上被人欺负也就罢了，本来我就是个被人欺负的，但是我在儿子面前让媳妇欺负，然后是这样的状态，他心里那个痛苦我们要想。所以关键不在于那一个也当然也在乎外在是痛苦，但是关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要知道关键问题他是谁呀、啊？我们知道在刚才我们讲哈，这一个33岁的年轻人，这一个三年之前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来宣扬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一个三年以来跟这些人在这些人中间生活，这一个三年以来多少的教训从他嘴里说出来，多少的神迹从他手中做出来，甚至全城耶路撒冷的人无法不震动，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一个人曾经平静风和海，到风浪海上风浪巨大的时候，门徒有那么多渔夫都无法掌握船只的时候，他可以凭着一句话就让风浪平静。他要告诉门徒，我是那位造天地的主。这一位曾经在拉撒路的坟前呼喊说，拉撒路你出来，那一个死人就从坟墓里走出来。他要告诉世人，我是那生命的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非常奇妙的看到一件事哈，在约翰福音里记载的，所以这些经文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真的，我求上帝感动我们花时间来读圣经，你才认识他，你才知道他。那在约翰福音里记载，当耶稣复活了拉撒路以后，正是那个时候，当这些祭司长听到这个的时候，他们开始打定了一个主意，是什么主意？要除掉他。这是一个非常使人震惊的事实哈。咱们想一想哈，如果我们中间有谁哈，能够对一个死了的人说，对一个坟墓里的人说，你现在站起来出来，那个人就走出来。像这样的人，你敢杀他吗？像这样的人，你大概不敢杀他，对不对？我的天哪，这是什么人？但是他们却正是在那个时候想好了要杀他。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在这一位身上啊，他到底是谁呀？我们刚才在楼下，我们的青少年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哈。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多人欢呼雀跃，说他是犹太人，他是他们的王啊。几天之后，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高呼钉死他，钉死他。为什么？他们没看过那些神迹吗？看了。为什么他们敢？大家想想，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法律赛人，他们熟读圣经，他们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让他受咒诅，让没有人能够信他是弥赛亚。他们怎么敢呢？大家能想得明白吗？就这么一个人，你怎么敢碰他？他说让谁瘸子就站起来了，瞎子就看见了，说死人他就活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记载至少三次他让死人复活，这样一个人你怎么敢碰他？他说我们要把他钉死。非常的奇妙的事情哈。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开始来查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啊，人类的内心啊，非常的诡诈，我可以说诡异啊。要一般人来讲，对这个情况我们想，这个人不好碰的，这个人最好巴结他，最好结交他，最好不要碰他。但是他们却决定把他钉死，然后他们一路以来对待他是这个样子。我们刚才看到他是如何羞辱他，如何打他骂他，把他拉到这里来审讯，拉到那里来审判。耶稣在整个的过程中说的话非常的少， 他从来没有回答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一些诬告，去为自己辩白，他一句都没有。我们仔细的读圣经，你看他所回答的每一句话，把它放在心里啊。他说他就是那一位人子，那就那一位神的儿子。所以他被定罪。当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他从不隐晦他自己的身份。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他们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哈，我们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哈。当你到外面的时候，你要看是谁哈，你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你跟同学之间，你跟朋友之间，你当然在警察面前，你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表现是不一样的。在外面我们常常愿意把自己cover， 把自己搞成一个非常好的样子，非常 nice， 非常美好的形象，非常谦卑，非常恭敬，让人觉得我们是有教养的，是有学问的。那天谁讲来着，刚 face 是很重要的，面子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回到家里边，对你所爱的人的时候，你大概表现不大一样，对吧？你就比较放肆，对吗？你就比较不大在乎他的感受。为什么你敢这样呢？我说我们的孩子们，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们，当你们回家对你们父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大在意，你不大在意体贴他们的感受，这个事儿我要这样做就这样做嘛。你可以跟他瞪眼睛，你可以跟他摔东西，你可以跟他拍门，你可以跟他发脾气，在外边你不敢轻易跟人发脾气，为什么？我想是不是这样，大家体会啊。因为你心里头还有一个数，心里还有一个肯定，他是爱我的，你在他面前发脾气是安全的，虽然你不承认，但是你的内心其实你的行为告诉你，因为你在他面前发脾气是安全的，你的父母不会离弃你，他们就是再生气，他回过头来还是爱你。你如果肯回过头来说一句软话，说哎呦妈妈 sorry， 哎呀你妈妈就感动的就简直恨不得把心肝肺都掏出来给你，所有最好的都交给你，为什么？然后你反过脸来还敢得罪他，你不敢得罪别人，你敢得罪那爱你的，是吧？我们人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个拜佛的朋友哈，那个时候去他家，他家安的佛堂在客厅里边，哇好大的佛堂，那个点着蜡香，一天到晚在那里那个唱那个放那个录音带哈，都不用自己念了，放那个录音带没完没了的放。他这个小女儿从那个佛像面前走过，放了一个屁，然后把他吓坏了。哎呀，你怎么能够在这佛面前放屁？哎呀呀，千万，他小啊，他不知道。哎呀，你可恕罪恕罪啊，饶罪恕罪，然后接着拜，然后就说他女儿，哎呀，饶恕他无知啊什么。哎，当时我看了，我说你怎么这样呢？啊，我说他要是连个小孩他都不能饶恕的话，你信他干什么呢？啊，这呀，你这个大不敬啊，这个大不敬！哎呀，这个不得了，这个，哎呦，紧张的不得了。这个好家伙，我心想，行了，这要明天他出去碰见一个什么灾难的事儿，可能就是我这大不敬给他搞的哈。哎呀，紧张啊，这个他紧张啊，他不敢得罪他，为什么呀？对吧？我们不敢得罪人，不敢得罪我们的偶像，我们害怕。但是你发现人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不怕，他真不怕。你看有多少人读旧约的时候说，上帝你就是个暴君。我说他要真是个暴君，你敢说这话吗？你在希特勒面前说一个试试，你脑袋早没了。你去 ISIS 面前说一个，你上清真寺里你敢说一句你们是恐怖分子，你就麻烦了，对吧？你敢吗？他要真是，你敢吗？你不敢。我们说为什么发生这个事儿？上帝我恨你，你敢说你恨上帝啊？ 因为你知道，所以圣经上讲啊，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明白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边。你的内心其实知道，那个偶像对你没有爱，你的内心其实知道那一位他在那里。所以人有人说，我那天读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说得很好啊。他说在罪的面前，我们就 play dumb， 我们就装傻。罪嘛就是罪，大家都犯罪嘛，我们无所谓。到了上帝面前，他说我们就装成哲学家，我们就摇身一变变成哲学家了。哎，你是这样，我这样，我就不信，我这样，你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很多的人是这样的。我们的心在逃避，在躲藏，所以求神让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安静下来，我们真实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回到这里，这些人敢杀他，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这在这里上面说的。这些人心里边，我不知道他是主动的还是下意识的，他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把握，就是耶稣不会做不好的事情。所以张牧师讲的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他说当正义和邪恶对峙的时候，正义永远少了一个武器，那个武器叫卑鄙。因为正义永远无法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邪恶，所以在正义和邪恶对峙的时候，正义显得软弱，因为你无法用那种东西来对待他们。所以当他们这样对待耶稣的时候，当耶稣如果有一次他可以用他们一样的手段来对待他的时候，他就不是神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心里数而这一个他绝不能犯罪，而他们所迫使的就是让他犯罪，所以我们开始看到这一个征战啊。那接下去我希望大家看一个内容哈、啊，刚才接下去的第32节哈、啊，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刚才说你们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哀哭。我们讲到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现在他让你们为自己的儿女要哀哭，不要为我哀哭。这里32节讲到哈，他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的平时哈，不是想用这一个来讨好我们，使我们流同情的眼泪，耶稣不要这个东西。所以他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知道那一个时刻是主耶稣经历了多少的羞辱和痛苦的时刻，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被举了起来，两个强盗钉在他边上，在十字架上。从耶稣心里，刚才我们讲他是谁，现在我们想想他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在那一个时刻，我们中国人都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耶稣的心里所迸发出来的第一句话，我们无法想象。所以他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经历了这一切的羞辱痛苦，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心里头所爆发出来的这一句话，我们知道十架七言，在十架上他一共说了七句，这是他一共钉了六个小时的时间，他只说了七句话，有些话非常短，才两个字，但是这是第一句他在十字架上从内心所迸发出来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并不仅仅是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说我不计较了，不是这样的简单。从上周我们开始分享基督的心，他在想什么，他为他的耶路撒冷城，为他的儿女而哀哭， 他说你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他说我多少次啊这一位神，他说我差遣先知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他说我多少次啊，我像母鸡一样，我想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把你们护在我的翅膀底下，我想要保护你们呐。他说你们拒绝不要。他说看呐，你们的家成为荒场。我们说我们自卖，把自己卖给罪了。最终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今天的 Palm Sunday， 他再一次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你们不知道，他说我巴不得知你们知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日子，他说是关乎你平安的日子，关乎你平安的日子。平安是什么？我们上一次讲过，如果我出门知道关乎我平安的事会发生，是生死的事，我出门出车祸的话，我永远我不出去了，因为那个事我需要知道，我不知道。所以耶稣说你不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情，这是我巴不得你知道。他说但是你不知道啊，你的王来了，那个眷顾你的时候你不知道。因着这样一颗心，我们上次在讲基督的心呐、啊，因着这样一颗心，他面向耶路撒冷，他走上了十字架，他忍受着所有人对他的这一些的羞辱，不是他自愿的，没有人可以动他，他敢让死人从坟墓里出来，没有人可以杀死他。因着这一颗心，他走到这里，他看到耶路撒冷的人在为他哀哭，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哀哭啊，要看看自己，看看你们的后代，为你们和孩子的哀哭。我们知道基督的心里是怀着怎样一颗爱这些人的心，怎样一颗爱我们的心走上十字架的。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内心里所发出的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弟兄姊妹们，为了这个赦免这两个字，基督走上十字架。当我们知道他的内心所怀揣的那一份对神儿女的爱，你才知道他受的羞辱有多么的大。他爱的是这些人，他要救的是这些人，然而这些人不明白，他没有去祈求他们明白。世界上的人都有一死哈、啊，咱们说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人人都有一死呢？其实圣经上讲到哈、啊，人在最早被造的时候是可以不死的，是因为罪来到世界上，所以人犯了罪，那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而这世界所有的死亡里边，唯有这一个死亡，耶稣的死亡，是完全与众不同的。因为我们死在我们的罪里，而他的死亡并不是死在他的罪里，而他的死亡并不是自然的到那个时候他要死亡，他的死亡是预言的，是天父上帝所预定的命定的，他的死亡是他自己所选择的。我们看有另外一段经文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对吗？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啊，第十七节，在这里讲到哈、啊，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是主耶稣自己的预言，他说我的命没有人夺我去，他说是我自己舍了，我有权柄舍了，我就有权柄把它再夺回来。所以下一周就是复活节，希望我们也能够思考复活的信息。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如果没有复活，耶稣的死就没有了任何的价值。 如果没有复活，他所宣称的他是王，他是上帝的儿子，就变成了废话。正是因为那一个事实而证实了他是谁。我们再看另外一卷经文哈，在以赛亚书第53章。我想把这些经文给大家哈，我们在心里慢慢的来思考。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700多年以前，以赛亚这位先知哈是在那个时代侍奉的，所以这卷书是在耶稣降生700多年以前写成了的。那在这里写到哈，以赛亚书53章4节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谱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因为他将命请到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们无法不震惊啊！这是在耶稣700年前的文字所记录下来的。所以为什么耶稣的死是特别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过，整本圣经在为我做见证。从创世以来，人类犯罪的时候，神就启动了这一个救赎的计划，一直到十字架上，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在那一个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新纪元，我们现在说公元前公元后，在那一个道成肉身，那一个十字架的荣耀上面，十字架的救恩上面。为什么等了这么久，等了好几千年？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说因为你们不知道啊，神写了这样一本圣经，差遣了那么多的先知，以色列民族的见证，神用了这么多伟大的见证，直到那个时刻，神说时候满足了，耶稣来了，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什么样的时候满足了？这里的内容，历史，世界上的见证，足以让你认识他了。所以将来有一天到神面前，你没有办法推诿说的，我没有，我不知道。你不可能不知道，无可推诿。所以这是在700年前所写下的，说他为我们承担，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啊。那最后的时候他说，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当施洗的约翰出来的时候，他的宣告，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哪，这一位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是来除去世人罪孽的。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谁的时候， 你才知道十字架的苦难和意义。所以在这里还有一句经文哈，他说十一节哈，以赛亚书五三章十一节，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苦，得为称义。他说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是在讲耶稣，他劳苦的果效是什么？是什么可以使他心满意足？那是有很多人能够因着他的名得以称义。所以从上一周到现在啊，求神怜悯我们，要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他爱这些人爱到一个什么程度？他爱我们，他从天上荣耀的宝座，上次我们说他不拿作神与神同等的那一个位分为自己所能够使用的，能够压制别人的，他甚至把这一个位分放下，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他来服侍这些人，他爱这些人，他为这些人来医病赶鬼，他把神的道教导给这些人，他告诉人们天国的门要打开了，你们要努力啊。直到这个时候他走上十字架，我们看到人对他有多少的羞辱。你爱一个人，当他对你的羞辱的时候，所以我常常那个时候讲啊，我说我的脾气还挺好的，很少有人能够让我真的很 angry， 真的很生气，只有我家里我爱的人，我女儿，我的先生，我说你们就要把我弄疯，气到要爆炸，别人说我一句忍了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爱的人不同，因为我为你们付出了那么多，然后你这样的态度对我的时候，我的心不能忍受。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啊，我们来思想，从创世以来他的心是何等的关爱着人类，这里边每一个问题出现的每一个预言，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超出他范围之内，突发事件没有的。他从人类犯罪那个时候开始就安排了所有的事件在这里，他自己差派先知，他说话，他做事，他一切的铺垫在这里，他的爱倾倒在这些人身上，到这个时候他成为肉身的样子来到人间，到这个时候他成为神的羔羊，赎罪祭，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内心里边，那是他的内心永恒的存留的存的这一句话，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他喊出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看见人类因无知而犯罪灭亡，他看见我们老营营役役的一生没有盼望，他知道我们将要面临的灾难，知道这个地将会毁灭的，知道人类在罪恶里边，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上帝的愤怒倾泻下来的时候，谁能够承担？所以他看见这一些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急切，他说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那一个喜就是这个十字架上的喜。他为什么迫切要上十字架？因为他心里怀揣的是对全人类的那一份爱，他等待的是这一个时刻，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一个时刻人类开始可以得赦免了，知道这两个字有多么的重要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所记载的这一位强盗哈，这一个巴拿巴，这一个杀人犯罪的人在监狱，我相信他料定自己是必死的，我不知道，对圣经没有对巴拿巴再多的记载了，他料定自己是应该钉十字架必死的，他怎么那么幸运，今天会有人告诉他有个耶稣替你死了，你被放了。那一个赦免在他当时来讲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里面，我们知道很多人被下监狱。如果你现在在 ISIS 那里，你被抓到了，忽然天降了一个好消息，有人替你死了，你被放了，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了，你是什么感觉？那一个赦免，那是人类所期盼的，那是耶稣心里边所存的要给我们的。好，我们要快一点把它看下去了哈。那在巴拿巴这件事上，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一些犹太的领袖，这一些貌似他说他认识神的人，他选择了罪恶而钉死了那一位公义的主。所以唐宗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哈，他说人类大概最勇敢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生命的主杀了。人类没有做过比这再勇敢的事情了。我可以说的那不是勇敢啊，那是邪恶啊。人类大概没有做过比这再邪恶的事情了。他们貌似虔诚的人，连比拉多的衙门都不愿意踏进去，怕自己沾染了污秽的人，却在那里释放了一个杀人犯，而把这一位公义的主送上十字架。这是这一些貌似虔诚的人。我们需要警醒我们的内心哈。那下面呢，我们看见接下来在路加福音的23章哈，在主耶稣喊出这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个时候呢，下面的人在不断的讥笑他，哎，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下来我们就信你了。下来他会信吗？他一样不会信的。所以他们在不停的讥笑他，他说这个人是犹太人的王，你可以救自己吧。他说他救了别人，他救不了自己。我们思考这些话哈，很巧妙的他说了一句实话，因为他为了救别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救自己。他说救他自己，他根本不必要上十字架，那我们就没有了今天。后面有一个记录哈，那就是跟他同钉的两个犯人，这两个犯人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这两个犯人一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你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那就是等死了，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死亡。因为十字架底下还有兵丁看守，他一定要等你断了气这些人才走，所以没有人会把你从十字架上救下来的。那这两个犯人跟他一起钉了十字架，那其中有一个哈，第一个人呢，他说他就讥诮他，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种时候还能够讥诮人？你看着很可怕哈。我不相信这个讥诮，所以当人说，哎呀，你看那个强盗得救了，这个就是一念之差，跟耶稣擦肩而过，你看他要是回过头来，他不也得救了吗？就多好。那不是一念之差，那是这个人一生以来他一直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态度。所以一个人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人讲哈，他说到教会来的人，很多人都说那个我们很多人到教会来都是遇见什么难事了，过不去了，软弱了，所以呢到教会来了，都是弱者才到这儿来的，强者都不到这儿来哈。不是绝对的正确，但是他说了一个事实，很多人是经历了生活中的艰难的时候，他忽然间想明白了，他要明白，他忽然间想这一生我在干什么，他忽然间想要到这里来寻找了。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但是这样就还好。最怕的是我们这种态度一直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苦难的时候，一直到死的时候还是这种态度。哈，你能救人吗？你来救救我吧。你对你的生命，他对他的生命根本不尊重。他真的想活吗？他不想活，他不知道。所以这样的人是愚昧的。那下面还有一个，他说另外一个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不要忘了，他们是犹太人啊，他们是有神论啊，他们是独一上帝，他们知道他们的刑罚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一个强盗他没有说为什么巴拿巴被放了，他比我还狠呢，他杀了人呢，你知道吗？怎么他那么走运被放了，我冤呐，神呐，我冤呐。 这一个强盗说：“我所受的是我该受的，我受什么都是我应该受的，因为我这一生犯了很多的罪。”然后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说：“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个人是谁？他指的是耶稣。 跟我们钉在一起的那一个中间的那一个人，他是我们做的事儿，我们该当的惩罚。但是他没有作为一件不好的事儿，他承认耶稣的义啊，然后回过头来，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哇，这一句话非常了不起。当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他要死了，同边上的这一位也在十字架上，他也要死了。 居然他的盼望在他身上，他说：“你德国降临的那个时候纪念我。”他居然知道他是谁，他居然知道这个十字架不是他的终结，他知道有一天他德国降临。这一个强盗非常的了不起啊，他的悔改在主面前，他说：“我受什么都是应该的，我是这样的人，但是求你纪念我。”所以接下来。 这是耶稣对他讲的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日就是那一天，那一天他们还都在十字架上下不来。但主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什么时候？我们往下看哈。他说那时候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五正到深处是三个小时的时间，五正大约是12点。” 伸出就大约是下午3点钟的时间，所以有3个小时的时间。他说日头变黑了，然后殿里的幔子从当中分为两节，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还记载着，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喊出的另外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个时候遍地黑暗了，耶稣忍受的那样极大的痛苦。 但是他呼喊出来的这一句，他不是说我太痛苦了，而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内容：耶稣为什么在克西玛尼挣扎的祷告？他惧怕吗？主耶稣教导门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他自己在比拉多面前，在西律面前，你看他是惧怕十字架的人吗？他不是。 但他为什么那么痛苦？在这个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经历了一个在灵里头极端黑暗的时期，他经历了一个天父与爱子分离的时期。他们是从来没有分离过的，那样一个彼此相爱的，子是那样顺服天父，父是那样爱他的儿子。但是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父与他分开了。 在十字架上那时候，那个慈爱的天父拒绝了他，向他转脸，把父所有的怒气发泄在他身上，把人类所有的罪恶放在他的身上，内心的那一种挣扎痛苦。所以，面对他所爱的人，这些人是这样弃绝他。 而他所尊敬、他所爱的天父，在那个时候会弃绝他，所以这是他要面对的那一个时刻。他呼喊，他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之后，幔子，殿里的幔子从上往下分开两段。在这之后，我们知道殿里的幔子是至圣所的幔子。 我没有时间细讲了哈，那是大祭司才可以进去的，人是不可以进去的。那在这之后，殿里的幔子分开两段，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可以到里边去了，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名坦然无惧的到父上帝面前去了。那是一个什么时刻？那就是在伸出的那一个时刻，在他最终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在他最终呼喊成了，不要想着说成了。 就是这样，在圣经里记载说，他大声喊叫，就断气了。那一个得胜的呼喊成了。所以在这之后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多么有福啊！那个强盗死在他后面，多么有福啊！他再也不用去经历那一个与上帝永恒的分离，那一个痛苦，耶稣为你经历了。 你没有经历过， 你也再也不用去经历它。从那一个时刻开始，耶稣说你今日与我在乐园里边，你今日就不再进入死亡。什么叫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我们讲过很多次，那是与天父上帝的绝对的隔绝。从那一个时刻开始，你不必要经历那一个痛苦。所以耶稣说，今天信我的人，他说你今天就出死入生，你今天就不再面对死亡，你所面对的是永恒。今天就有耶稣与你同在，你所走过的每一段路，你永远不用经历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苦难。父会把他离弃，你永远不会经历那一些。你即使在地上经历任何苦难，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刚才我们读以赛亚书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不要为他的刑罚和鞭伤流同情的眼泪，耶稣拒绝这种眼泪。要为你和你自己想，要为我们的罪而想，要来到主的面前，为你的罪悔改的眼泪，主要那一个眼泪。主说，当你来到他面前来悔改的时候，当你认这一位主的时候，他说你今日与我在乐园里，这个强盗，我们今天就与他在永恒里，今天你的一生与他同行。到了我们能够脱下这个肉体的时候，他说这是个帐篷，我们就穿上新的。死亡在我们来讲只不过是一个歇下地上的劳苦。所以今天的神的儿女，我们是多么有福啊，我们不必再面对死亡，而这一切的成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要看最后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哈。为什么我选择这段经文哈？我们刚才讲了赎罪祭，讲到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讲到他为我们所承担的那一些的痛苦，讲到他心里所迸发出来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讲到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我们今天得赦免，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父面前了。在约翰一书里讲到哈，他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了。我们去体会哈，神把他的独生爱子差来，让他为我们受苦。他说让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了。下面一句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什么叫做挽回祭？我要讲一下啊，赎罪祭和挽回祭是不一样的。赎罪祭是要付上你罪所当付的代价。比如说你父亲你在父亲家里，父亲给了你，假如说你父亲给了你你刚刚会开车，你父亲很喜欢你，然后送给你一辆车，钥匙交在你手里了，你拿去开了。然后你根本不 care， 不在意，也不珍惜父亲所给的，然后你把这个车稀里哗啦撞个烂回来了，把我把车撞了。这里有两件事要做哈。你也可以讲，有什么了不起，我打工赔你罢了，撞了我赔吗？对吧，我打工，我过些日子我赔上不就完了吗？赔上其实是你应该的，对吧？因为这一个东西你把它损坏了，你说我把它赔上，这是应该的，这是代价。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个补偿，你父亲的心那一种愤怒，那一种伤害，不是你拿一辆新车回来你父亲就能原谅你，因为你的这样的态度。所以什么叫挽回祭？不单是惩罚，人类犯罪需要受惩罚，这是应该的，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担了那个惩罚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还有挽回祭？因为人类不但是犯罪，人类背逆神，人类得罪神，拿他不当神，这样的态度是神心中的怒气，要被消灭，要被挽回。 所以基督不但是我们的赎罪祭，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因着他的绝对的顺服，因着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希伯来书里讲，因着他的顺服，使那些顺服他的人，他就为我们成就了永远得救的泉源。那是挽回父亲心意的那一个祭。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并不只只说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那已经是天大的恩典，并且还有什么？父看你是可爱的，你是蒙爱的，你在不是愤怒的，不是在他眼里不是在他的愤怒之下的，你是在基督里是那样蒙他所爱的。所以基督不但为我们的除去了罪，为我们挽回了我们在父面前的那一个宝贵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他说我们是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啊，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想他是谁，我们想他的内心在想什么，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受这样的羞辱，想一想他自己从内心所发出的表达，想一想今天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些事情，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了，不再是被恨的，而是被爱的，我们是圣洁的，不再有罪。想一想父从创世以来整个人类历史中多少的预备所成就的这一个恩典。所以圣经上说你我们要轻忽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愿我们的心能够诚实的在神的面前，不再逃避，不再狡诈，愿我们的心能够来体会，来明白，渴望着明白神所要给我们的这无比丰厚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可以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呼叫你天父，感谢你，你的爱，你的恩典，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使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使我们的罪因着他得以赦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体会你内心所怀揣的那对人类的爱，你让我们体会你坦然地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让我们体会你在十字架上的呼喊，你说父啊，赦免他们，为着这个赦免你道成肉身，为着这个赦免你在十字架上所经历了那一切的苦难，为着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的心能够不轻看，你告诉我们不要为你流同情的眼泪，你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你来哀哭，你告诉我们要为自己，要看一看自己，你盼望着我们能够有悔改的心来到你面前，知道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今天我们不再是你愤怒之下的人，今天我们成为了你蒙爱的儿女，因着基督的顺服，因着基督的舍己。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珍惜，能够感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可以怀着那样喜乐平安的心来到父的面前，这是你 用你的血和生命所赏赐给我们的。主啊，帮助我们的心不忽视，不再忽略这样伟大的救恩，帮助我们的心能够诚实的降服在你的爱里，降服在你面前。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有你的同在同行，是何等的有福。帮助我们的心能够知道这样的福气，也能够真实的得着。主啊，我们把我们一切的感恩和颂赞归给你，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你赐福给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